谢主，又可以让我跟大家继续分享这个主题，就是神的果或者天果这个主题哈。谢主，这次是连着上次是说天果就在我们中间哈。今天呢，就想跟大家一起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按照耶稣讲的，天果是向谁敞开哈？所以我们上次提到，就是说，其实上帝的旨意，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你看，上帝的旨意就要把天国展现在我们面前，并要开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进入天国，成为天国的公民嘛。所以就是从整本圣经来看呢，就是常常会提到这个字，就天国或者上帝的国。那按照我们平常的思维，就是按照道理，宇宙万物都是上帝掌管啊，那我们自然而然就应该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内心，我们人心常常不受上帝掌管，我们受到了自我、救我或者甚至撒旦的控制啊。所以这里讲的就是我们的心的内心的问题。如果我们内心是被神所掌管，那我们就神国的公民；我们内心是不被神所掌管，我们就不属于神的公民。所以这里就提到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或者约翰出来讲道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就是告诉我们，现在上帝已经把天国带到了我们面前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悔改，我们会不会悔改进入神的国啊。所以这个主题显然是非常的清楚的，因为在福音书上提到了100多次啊。然后呢，这个主题也很特别，就是讲的是个弥赛亚的王国。因为我们凭空无故是进不了天国的，是因为耶稣来到了人间，道成了肉身，是成为一个羔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哈，拯救了我们，是这样一个弥赛亚的王国，然后我们才有机会哈。所以这弥赛亚的王国，耶稣来的时候，他就是宣告天国的来临，耶稣就是将要来的这位弥赛亚。耶稣就是要来的王哈，那弥赛亚来就是要施行拯救哈，所以耶稣来到世间就是为了拯救罪人，这就是天国的一个概念哈。所以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思考，就既然耶稣说天国近了，就意思说天国就在我们面前了，然后想到这里的时候呢，你最常想到的就一个景象啊，就丁山宝顺啊。就当时耶稣在丁山宝训的时候，我们刚才不是读了8幅吗？但是我们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啊，就丁山宝训的时候有不知道多少千人了，也许5000人，也许3000人，也许更多的人跟随着耶稣啊。然后耶稣向他们宣告天国的福音啊，那跟随他的人都是什么人呢？就这里有这样一幅图，就给我们一个想象的空间了。就比如说耶稣，我不知道，我没有去过以色列那个，像毕方去过吗？就至少以色列那个地方很特别，就是像耶稣在那里传道的时候，几千人在那听哈，不需要那个叫什么话筒的，大家可以听得清楚。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毕方知道，就是那个地方就是因为地形的缘故哈，就以色列那个地方地形的缘故，这个声音的回转或者是别的原因，就是当时耶稣的讲话哈，就是几千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的。但是跟随耶稣的这些人都是谁呢？首先耶稣站在这里，首先有他12个门徒嘛，或者他选择有更多的门徒哈，还有非常多的群众哈。那这些群众都是谁呢？对，很多的，我想就是也许里面是少数的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嘛，但绝大多数都是因为盼望上帝的恩典啊，但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贫穷的，有病的，残疾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啊。所以就是这么，大家都在等待着，那大家都在想，那天国跟我有份吗？我出身卑微，我又没有钱，没有地位啊，然后我社会上也没有朋友啊，也没有人看得起我，天国跟我有份吗？所以大家都在，每个人好像在等待着耶稣，耶稣会怎么宣告天国的福音啊？到底谁跟天国相有份呢？所以这里面其实耶稣宣告的第一句话哈， 其实是应该来说是让人很惊讶的。你可以想象，他说第一这个八福的第一福，他说是我们的那个和合本讲的是虚心的人有福了，但我把它翻译成比较确切一点，就叫邻里贫穷的有福了。因为英文的原文就是说 Blessed us poor in spirit， 所以耶稣意思就是路加福音就讲得更直白一点，就他说贫穷的人有福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啊，包括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的，就是比如说我在社会上，我是博士，我是慈善家，我是教授，我是叫什么那个医生，我是个好人啊。如果上帝来说天国跟谁有份，当然是我们这批人嘛，怎么可能是贫穷的人有福了呢？所以你想，不仅仅那些如果在那里有第一位的人听了，觉得耶稣讲的不是倒过来了吗？那里没有地位的贫穷的人听了，这不是他们也觉得是反过来了吗？怎么可能呢？但是又有一点啊，你知道很多很多贫穷的人在这社会上生活啊，一年一年的过去，几十年过去啊，他们真的缺乏盼望啊。他看到了耶稣在这个来到这个世上，他们虽然可能不是百分之百认识耶稣是弥赛亚，但看到耶稣已经施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啊，然后拯救了很多的有病的、残疾的、瞎眼的。当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这句话，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首先是针对当时的听众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听众他们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啊。他真的马上就感受到上帝的慈爱啊，就触及了他的内心了。他实在也没想到啊，上帝会这么说啊，我也会有福吗？所以我就不知道，我们也许我们在座的就是说大家都是出国啊，然后经过努力啊，在这社会上已经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啊，但是想象我们的当年啊，我们当年不是也是一样的贫穷吗？我们小时候成长背景啊，很多的人也许就跟我一样啊，也是在一个贫困环境中成长过来的哈。所以当耶稣说这个贫穷的人有福了，你没有觉得上帝的爱是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吗？上帝的爱是那么没有边际吗？上帝是不偏待人的吗？如果上帝只爱好人啊，不爱我贫穷的人，上帝只爱那些可爱的人啊，不爱我不可爱的人啊，这位上帝你不觉得跟你很遥远吗？所以当耶稣宣告这个贫穷的人有福了这句话，我觉得是非常有震撼力的。不管你的职业是什么，不管你是有没有人关心你，不管你现在你自己觉得有没有盼望啊，上帝说贫穷的人有福了。所以这句话我觉得是对我们每个人讲的，是对我讲的，对你讲的。所以我觉得那个上帝的话也很特别有意思，他讲的那么直白，贫穷的人有福了，首先是要触动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知道如果天国是向我们开放的，我们任何的人都有机会啊，不需要没有机会，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已经自卑到一定程度啊，自怜的要尽程度，你觉得上帝也不会救我的。你没发现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是这样思想的吗？但是不是这样的，上帝来到世界是拯救每一个需要拯救的人，这就是贴过八福的第一福，贫穷的人有福了，或者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但是这里我要澄清一点啊，并不是每一个贫穷的人都有福了，不是你的贫穷就让你有福气了。因为我们世界上有很多很多贫穷的人啊，但是就是说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手搭在你的肩膀上，摸到你的心里的时候，是上帝让你有福气之后，然后你感觉到自己多么的贫穷啊。所以当上帝让我感到说我是被上帝祝福的时候，上帝让我内心中体会到我内心中的贫穷，不管我今天在社会上是什么地位啊，不管我今天在社会上有什么财富啊，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体会到我内心的贫穷。所以这里面有一点，就是有一点好像这个 微妙哈，确实是上帝常常拣选社会上贫穷的人，这是铁的事实。历史历代看基督教的历史啊，都是很多贫穷的、卑微的、没有地位的、没有盼望的人，首先被上帝拣选了，这是一个铁的事实。但同时，并不是所有贫穷的人都是被祝福的，只有我们的内心受到上帝的触动啊，受上帝手触摸之后，我们真正的体会内心的那种贫穷才是贫穷的。所以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有很多在地社会上很贫穷的人，他内心可以非常的骄傲啊，他就觉得自己将来有一天运气好了，我就可以做大事的。就是说，或者那个很多很自卑的人啊，他很喜欢讲一些就是大的话，就是说不是每个贫穷的人都是有这个能力的贫穷的。好，所以这句话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常常有些误解，就是说贫穷的人有福了。这句话呢，我觉得刚才小平唱的那首诗歌，我觉得反过来我觉得比较好，就有福了贫穷的人。刚才不是说有福了圣灵什么跟随圣灵的人哈，就我觉得反过来很好，就是有福了贫穷的人，或者邻里贫穷的人，其实有福了。在些哈，是上帝的手、上帝慈爱、上帝触动你的内心，在些哈，你才真正的认识到内心深处的贫穷，心灵里的贫穷，并不是因为你的心灵里贫穷，让你好像得到了一个什么功德哈。好，这是第一福哈。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福呢？是因为耶稣的呼召，我们看到天国就开放在我们面前，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可以触动我们内心，我们愿意去回应啊，然后我们感受到内心之中的灵里的贫穷。好，我们再看哈。所以我总觉得就是说，我们的天国的福音、基督教信仰跟我个人的想象确实不一样哈。就是首先当时跟随耶稣的听众啊，我就是照着我的想象列了一下，就是说贫穷的、有病的、在社会边缘、在困境中挣扎的，或者深深觉得自己不配的。所以我们在那时候看到有税吏、有妓女、有些很多被看不起的罪人都跟随着耶稣，但耶稣的天国的福音都触动了他们。然后呢，也明显的看到，就是耶稣讲这个天国福音的最主要的目的，他是告诉我们，他说天国福音就在你的面前，神不偏待你，你要吗？就是你想要吗？你想要你就做出回应嘛。所以真正有福、真正被祝福的人，就那一刻，就好像你的内心被上帝照亮了，我突然看见。原来以为我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啊，现在我发现我是有盼望的。原来也以为我是没有人爱我的，我现在发现最最伟大的上帝在爱我。所以这个内心中的转折哈，这只有你自己内心中体会了，就不是那么容易表达哈。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姐妹，或者即使你今天没有信主，也许你会感受到上帝就在这你的心门中敲打，他告诉你上帝是爱你的。世界上别的人多么爱你我不知道哈，但至少上帝是爱你的。不管你以前做的是什么，今天是这个怎么样的人，上帝是爱我们的。所以就是在像这里以弗所书1章18节讲的，他说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哈，是上帝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他的恩召，就是耶稣这个召唤哈，天国就在我们面前，贫穷的人有福了。这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有何等的盼望哈，他在信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哈。所以当上帝召唤我们的时候，这个盼望是有多么的大，他把整个上帝的国就敞开在我们面前，我们现在就在上帝的里面啊，他今后就跟你同行，上帝就住在你的心中啊，将来在新天新地、新的地球、新的天堂的时候，你就是那其中的掌权者之一啊。好，那关键就是要认识到我们心里的贫穷。当我们认识到我们心里的贫穷的时候，我想神已经把我们的心门打开了。所以我觉得最典型的一个祷告，就真正认识心里的贫穷的， 并不是说跟神说，神啊，你看我有多虔诚的，我每个礼拜天都来到教会哈，不是这样的。真正认识心理贫穷的，就像税吏的祷告一样。这个税吏哈，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三节，那税吏远远的站着，也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所以当我们那个人呢、啊、真的如果认识到我们内心中的贫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没有任何资本啊，我们完全不能依靠自己，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从神而来，我们只能相信神的慈爱能够遮盖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找不到别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就只有来到神的面前啊。所以当时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图片，耶稣讲的对那个听众，比如说有三千人五千人，但是里面至少有一批听众啊，对耶稣讲的话是非常的明白的，就是他的门徒嘛。他说贫穷的人有福了，那他的门徒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他的门徒本来就贫穷，你看彼得、约翰、安德烈这些人原来就渔夫嘛，渔夫本来就没多少钱啊，然后听了耶稣的呼召之后，他们就放弃了自己所得的一切去跟随耶稣了，本来他们有的那一点点都没有了，所以他这个十二个门徒显然是贫穷的人啊。所以从这里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贫穷的人有福了，有一个意义啊，就是意思就是说，当这些人被神所光照的时候，他认识到自己内心中的贫穷的时候，他就愿意放下自己手上的一切啊，他就可以愿意放下一切来跟随主啊。所以如果耶稣当年呼召的是渔夫、税吏，我们从十二个门徒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是有身份和地位的啊，十二个门徒都是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的，比职业卑微的那些人啊。然后从耶稣传福音的一些见证，我们也看到他呼召的是撒玛利亚妇人，他呼召的是跟他同钉十字架的罪犯啊，他呼召的是那些跟随他的妇女啊，有一些人是被鬼多少个鬼附啊，有些人是我们知道他原来是妓女啊，我们知道他呼召的是在行淫中被抓的那个妇人啊。所以你如果耶稣当年呼召的是这些贫穷的人，我想他今天呼召的也是同样是贫穷的人。所以这里首先不仅仅耶稣是对我们自己的召唤啊，首先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我们今天的福音的对象是谁啊？我们今天的福音对象是不是在我们周围，或者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地方，那些没有盼望的，在疾病、残疾、创伤、忧郁啊各方面挣扎的人呢、啊？是不是在社会的边缘的人物，没有人关心的人呢、啊？所以我们的福音对象难道是在这个社会上，我们难道能需要把我们传福音的重点放在这个社会上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身上吗？所以我常常在那个教会里也会听到这种叫讨论啊，就是我们说哎呀，我周围有个朋友是多么多么多么的好，如果这个人信主了，那对我们教会会有多有帮助啊，会多么荣耀神啊，我们常常会听到这种类型的话，这是世界的观点。我总觉得天国八福，这个八福我们一个个看下去，我们说天国的福音啊，跟我们世界上的人讲的是完全倒过来的，它跟我们世界上讲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按照世界上的观点，如果我们是 PNL 的很有地位的，或者我是某某某什么叫什么官员啊，如果我能够把这个人变成基督徒，那多好呀。当然神不排除这种现象啊，但是神讲的是贫穷的人有福了。所以我就觉得昨天我在准备的时候就在想，不仅仅是我自己，我是需要让神来关照我，让我认识到我自己多么的贫穷啊， 但是我也要神来关照我，让我看到我的周围哪些朋友啊，他是属于神所讲的贫穷的人，他是需要从神那里来的盼望的人，让我传福音的重点，让我的眼光看到耶稣的工作的地方，而不是我自己想象的地方。所以耶稣今天所呼召的在我们这社会上的，常常是你所看不起的人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不排除就是我第一次去 San Francisco 的时候，在唐人街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因为我的生命可能太浅了，我虽然是基督徒，但是我确实是看到那些社会卑微的人，我都想离他们远点了。那这就是我吗？因为我是一个正常的，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长大的人，是一个被老我污染的人啊，我没有那个耶稣的爱啊。但难道我们做基督徒的都是这样吗？就是说我们如果内心深处没有基督的爱啊，如果我们看到那些贫穷的人、不可爱的人，我们都想离他们远点啊，那我们是违背了耶稣的旨意啊，我们没有传扬耶稣的福音啊。然后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精力、地位啊、精力、金钱，不叫金钱了，精力、时间都放在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身上，我们希望带领他们信主啊，耶稣说你是完全是靠你自己在做你自己的事啊，跟耶稣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这个完全是个提醒啊。但是我觉得今天的重点还是讲耶稣这个呼召是对我们自己的，就是耶稣说心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我们需要神的关照，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是不是贫穷的人吧。所以这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大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是天国的公民啊，但问题是你认为你跟我啊，内心中是富足的呢，还是贫穷的呢？路加福音有个对比哈，就是路加福音前面几节经文他说贫穷的人有福了，然后后面节经文呢他就说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他说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哈，就是你们在地上已经有安慰了。所以我现在觉得在这个地上生活真的是蛮危险的，因为今天耶稣有这么一节经文，他说等为猎鹰，如为猎鹰，等为猎鹰，但是人的称赞也是猎人心的。所以我在那个教会里，其实每一次人家叫我钱老师的时候我都很不舒服，但是因为这里面就代表这种称赞嘛，就是一种尊重嘛。但是就是说让你这个人呢，就是在那个这还是比较简单的一种啊。但是比如说我们是今天是弟兄姐妹，不是很好嘛。但是我至少刚来的时候，就是说那个因为我们的文化在改变啊，就是我刚来的在教会里五到十年，包括我自己在 PNL 的博士后学生之类的，从来不叫老师的。但是国内那个最近大概五到十年里面，老师这个身份非常的普遍，对不对？所以现在大家都叫老师了。但是就是但是我就看到那些经文，它是人的称赞撕裂人心哈。所以在我们在社会上，就随着我们的社会的所谓的那种职业的成就慢慢增加的时候，你没发现你得到越来越多的称赞吗？然后你在教会里侍奉慢慢多的时候，你没发现得到越来越多称赞吗？那当你得到称赞的时候，真耶稣讲得很清楚，他是人的称赞是撕裂你的内心的，所以你在内心被撕裂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失败的。所以你马上觉得哇，我是一个义人啊，我是一个有地位的人，我是一个富足的人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是离耶稣就越来越远了。我并不是说我们这样就不是天国的公民了，就是但是你离神就遥远了。所以这里也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到底内心中是觉得是贫穷的还是富足的，因为人的称赞撕裂人心啊。好，那现在我们就在讲那有钱的人怎么办呢？就是每一个有钱的人，就是因为在我们在教会当中，我相信就是我们教会有不少的弟兄姐妹都是很有钱的，那就有钱的都有祸了吗？那我有钱的人怎么做一个基督徒呢？那个关键的基人的奥秘哈，就在两个字哈，就是希望神帮助我们， 如果你的拥有感、占有感很强的话，那你就是一个富足的人，就是有可能是个有货的人。但是你如果没有占有感、没有拥有感啊，那你就是可以你体会到内心贫穷的人，因为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是普分嘛。最后那个两个字看到，最普的普，分的分，普分，你知道吗？就这里一阵风吹过来哈、啊，哇，那个力量很大，你现在想把它抓住，对不对？那风一下就走了，就叫普分哈、啊。所以我们在世界上那个就是说我们的一辈子的努力哈、啊，在传道书上讲的就是普分哈、啊，都是虚空哈、啊。所以亚伯拉罕是在当时的年代，他是应该来说是最最有钱的人之一哈、啊。但是亚伯拉罕在内心中是个很贫穷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愿意把他的唯一的儿子啊当做活祭献上，所以就是说亚伯拉罕内心知道，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遇到了亚伯拉罕，你说亚伯拉罕，我们叫他不知道怎么称呼比较好了哈，就是那个比如说啊，你太富足了哈，亚伯拉罕会轻轻的一笑。这是我看那个叫什么那个桃树的一本书上讲的一个故事啊，亚伯拉罕轻轻一笑，亚伯拉罕他知道他的内心中其实一无所有，因为他一切都是上帝给的，上帝任何时候可以拿走，而且一切都不是他拥有的，是一切上帝赐给他享受，随时都可以去掉，他随时丢掉都没关系。所以保罗说，我已经得到了属灵的奥秘，我可以处贫穷，我可以处富足，我可以处什么？所以就是说他的奥秘就是说，哎，慢慢慢慢，我们需要上帝把我们这个拥有啊，就是说英文叫做 possess 哈、啊，这个字哈、啊，给它去掉。所以就是我们常常不是说教育我们为什么会对儿女的成长那么大的那个负担，甚至会忧虑什么？因为我们觉得儿女是我的哈，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拥有的概念没有，你觉得儿女是上帝的，儿女不属于你的，上帝可以把你的儿女随时带走离开你，到一个地方去，比如说去参军啦、啊，去别的地方了，好多年不回来，这是很正常的。儿女不属于你，金钱也不属于你，就是这样，就是所以这是一个境界哈。所以这个奥秘，属灵的奥秘就是说，是要知道我们并不拥有任何东西，虽然我们可以有很多东西，有很多东西，但是并不拥有什么东西啊。好，但是这里就是考察我们的内心了，就是我们内心中到底是贫穷还是富足呢？就跟我们的渴望有关系啊。我们渴望的是心灵的体会到心灵的贫穷呢，还是渴望并且努力哈、啊，拥有社会上的、世界上的、别人讲的一切的东西，比如金钱、名誉、地位、权力、家庭、儿女。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需要思考的东西，就我们渴望的是什么？你我所要的是所谓的东西呢？就是我们内心中可以把很多东西充满我们的，还是要的是上帝的祝福啊？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全是虚空，这句话对你跟我有没有一点点触动呢？我会不会有一点点扎心呢？这就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上帝都关照我们，我们认识到我们人里是多么的贫穷，然后我们去寻求这位上帝，追求这位上帝，那就会有更加的单纯，对不对？好，所以帖国八福的第一福就是有福了，人里贫穷的人，因为帖国是他们的。这不是八福第一福的，应该来说可是个基础啊。当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如果永远都没有认识到人里的贫穷，我可以直接的说贴果跟他是没有份的，就是不管你是受洗或者是基督徒，就是如果一个人认识不到内心中贫穷，永远认识不到内心的贫穷，贴果是跟我们没有份的。所以这是这里面没有矛盾哈、啊，因信称义跟人里的认识到人里贫穷，因为是神的恩典触动到我们内心，才让我们内心真正的认识到人里的贫穷。好，接下来有了人里的贫穷，就有第二福了，就有福了，哀痛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必得安慰哈、啊。哀痛的人，因为圣灵来了，他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首先必然会为自己的罪 为自己的不配，为各方面有哀痛的感受。但更有一点，当一个人认识到能力的贫穷的时候，他发现世界上根本不带给他盼望，他发现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他的盼望是从神而来，所以他会为世界哀痛。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耶稣讲的，他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17:14，约翰福音，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你已经属于天国，你再也不属于这世界上的国度了，因为世界上会恨你的，因为你不属于这个世界，正如耶稣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所以今天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大教会，就是很多人都知道 Joe Austin 啊，雷克伍德 Church， 还有别的很多很大的教会，传扬的一种叫做成功神学啊，就是你只要信这位上帝，按照他这些牧师讲的话去做，去做奉献，你就会成功，你就会有平安，你就会有 peace and prosperity 啊。这些福音是不能拯救灵魂的，他们这些人是假教师啊。耶稣从来不讲成功神学的，耶稣讲的是心灵里得到祝福，让你成为天国的公民，让你成为知道你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啊，你是属上帝的儿女，但是上帝的儿女住在这个世界上肯定会受到苦难的，你必然就是你即使一帆风顺，你也会为世界而哀痛啊，因为世界的世界观、价值观、世界的堕落、世界的结局、世界上灵魂的失丧啊，都会让你感到哀痛啊。所以我们这里没有成功神学，所以当一个人受到上帝的爱的触动的时候，当他知道他自己能力是多么的贫穷的时候，当他真正的为灵魂忧伤的时候，他这个人自然而然在神的恩典下就成为一个温柔的人，那就是有福了，温柔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自己信了主之后会比以前更加的温柔。那温柔这个字呢，就是说我总觉得这个温柔这个字中文很不确切，但是我不知道有什么词更好，英文叫做 meek 哈，对，温顺肯定还更好一点。就是说首先什么叫温柔哈，我刚才讲方说温顺我觉得很好，就是你看羊哈，就耶稣是怎么样的呢，耶稣是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切到宰杀之地哈，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心，他也是这样不开口。那耶稣就像羊羔一样啊，非常的温顺，在他敌人的审判之下、欺压之下啊，他非常的温顺。为什么？就因为他知道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手上，伸冤在神啊。所以温柔两个字，他们说有个很好的例子，我自己想的，就是像海绵啊，就你打进去没有反抗哈，然后收回来海绵又跟原来一样哈。我就举个例子了，所以温柔就是说受到别人的那个批评，受到别人的毁谤，受到别人的欺负甚至侮辱，这些人呢他知道伸冤在神哈。所以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这句话呢，我们常常弟兄姐妹会常常会引用啊，也会常常去安慰，用来安慰我们弟兄姐妹啊。但是这里面你看到有个，如果从八福的角度来看，就有个前提条件，就你要很清楚的知道你的盼望是完全100%从神来的，你的生命是100%神所掌管的，所以你这样才真正的会有柔和谦卑的可能，上帝才会赐给我们柔和谦卑。所以就说要真的要劳苦当重担的人要得安息，至少要两个前提条件啊。第一个前提条件，你内心深处相信上帝掌管你的一切事情，即使我今天受了冤枉、受了侮辱，伸冤在神的。第二，我愿意在这种情况下受苦，就是一个是我相信，第二是我愿意啊，缺一不可。 就任何一个点没有，我们都不会有安息的。比如说我受到别人的诽谤，我心里愤愤不平的，那我肯定就没有安息嘛。我再怎么祷告，我就是没有安息啊。那我首先要祷告求神，当然我相信上帝在掌管这一切啊，然后还要相信心愿在神的，我才能有安息，对不对？所以这两个前提条件缺一不可。所以我这里讲一个小小的见证啊，我应该来说是去年开会的时候，两月份哈，遇到一个肯尼亚的朋友，他是因为你知道非洲国家比较乱哈，他是在美国也是一个教授了，然后我跟他在那里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就聊起来，我们都是基督徒，然后他就跟我讲他家庭的故事哈，他说他就是家里故事非常的悲惨。他说他在德国读博士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家里打来紧急电话，他说他妈妈一个人在家里祷告的时候就被人家谋杀了，然后不是也就是抢劫犯或者那种了，然后他发现后来赶到回家里回去之后，他发现他妈妈就跪在那里祷告，圣经就摆在他的床前，然后他妈妈就这样就被人家杀死了，杀了。然后他有弟兄姐妹好几个都回到家里，然后他们当时就一起跪下来祷告哈，然后祷告之后呢，他们兄弟姐妹几个就说伸冤再审，我们决定啊，就是说不追究这件事情啊。然后警察就是，所以他们就后来安排了他母亲的葬礼什么，然后他安排葬礼一切都是唱诗赞美赞美神啊，所以这是他们家庭信心的表现。所以非洲很多国家的那个信，这弟兄姐妹的信心超过我们的想象了。后来警察是把罪犯抓起来了，抓起来他说我们不起诉这个罪犯，这就是他们信心的表现啊。他说信仰在神了。然后后来我知道神也祝福他们这个家庭，结果后来过了很多年，也不知道多少年之后吧，可能他的姐姐啊，就是这个我的朋友的姐姐了，她成为肯尼亚的Attorney General， 就是这个美国的 Attorney General 叫怎么翻译的？
司法大法官
是吧？司法部长，对，司法部长。她姐姐呢，终于成为司法部长了，那就是工作待遇很高了，所以她姐姐买了一辆比较好的车，买了一辆很好的车。结果那车被偷了，被偷了呢，他姐姐就跟他妈一样很虔诚，就跪在那里祷告，祷告了不知道祷告了多久。有一次他祷告，上帝给他个意象，他说你这个车会回来的。结果他向警察报告什么，那个警察就找嘛，找了大概三五个月六个月都找不到。然后他弟弟啊所有的人说，哎呀这个车丢了就丢了吧，然后就不会回来。他姐姐一直说没有会回来的，上帝跟我说会回来的。结果过了整整两年哈，有一个 International Police Day 那个 Port 叫 Interpol， 对，我们知道 Interpol 打电话给他，他说你是不是丢了一辆车啊，我们在某某某国家给你找到了对，但是我就说那个主要我讲的是前面的故事哈，就是他们一家是温柔的人，温柔人有福了，上帝会用他的方法来祝福这些温柔的人啊。所以我当时听到他的故事，当然还有很多的故事让我非常的感动啊。所以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有很多的那个弟兄姐妹啊，他们受到的那个经历跟苦难啊，这超过我的想象。好，温柔的人有福了，然后接下来就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当你受到神的恩典的光照啊，有邻里的贫穷，你自然而然饥渴上帝的义嘛。所以这是一个自然的神的恩典，神的工作啊。所以这里用了两个字，一个叫做饥，一个叫渴啊，这是两个不同字来描写我们，就是说我们是多么饥渴有上帝来的意嘛。所以这里的人呢，他显然是讲他是没有自己的意啊。所以我来稍微从一个角度来总结一下，这个是四个福，在英文叫做 beatitude， 中文叫八福啊， 英文叫 beatitude， 这个词是一个生词哈，就是我不知道当时我在英文这个字怎么，但是你把这个字啊，把它隔一下哈，前面是个 be 哈，后面是个 attitude， attitude 是这个态度的问题了，那说明就是说是你一个自然而然的心态哈，是一个在上帝的天国里的人哈，被上帝的光照的人，他自然而然就内心中有这种所谓的心态。活出来表达出来啊，所以他的心态 be attitude 是四种心态嘛。在这里第一种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邻里贫穷就是什么意思呢，他的内心深处他愿意放弃他拥有的权利啊，我拥有汽车，我拥有家庭，拥有房子，拥有什么，他愿意放弃拥有的权利啊，所以这是邻里贫穷的人的一个表现啊。哀痛的人有福了哈，他愿意放弃这个世界对他的束缚啊，他知道他不属于这个世界啊，就 renounce the world 哈，所以就因那个保罗说，我已经与世界同钉十字架，就我而言，世界已经不属于，就世界而言，我已经不属于世界哈，就我而言，世界就这句话了哈。然后温柔的人有福呢，就是说他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哈。你想想嘛，就是说一个不温柔的人很容易生气的人，为什么呢？他觉得你凭什么骂我？你凭什么冤枉我？你凭什么那个什么，就是这个所谓的有个凭什么哈，或者还有一个字叫为什么，为什么这么不好的事发生在我身上啊，他愿意放弃自己的一切的权利啊，这是温柔的人有福了。那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自己愿意自己放弃自己的义啊，因为我多多少少我自己也做了一点好事嘛，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有一点点意义啊，这是人之常情，常常这种感觉，所以他愿意放弃自己的意义啊。所以从这四个角度呢，就是我觉得好像是可对我有点帮助哈，就帮助我理一理，他是有点关联的，就是说，哎，放弃拥有权，放弃世界对他的束缚，放弃自己的各种权利啊，放弃自己的意义啊。好，也是人的人有福了。这一点也很重要啊，就是说也是人的人有福了，那就是说他愿意放下自己的尊严啊，去也是一个不可爱的人呢、啊。然后清新的人有福了，那有这些品格美德的人，他就是个人的内心真就 pure heart 嘛，他对神是非常的单纯啊，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所逼迫的人有福了，这个我就不多讲了哈、啊。所以就是说从八福的角度，你可以看到跟耶稣讲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贴贴来跟从我，其实是很一致的，就是我们需要就是内心中的品格 表达出来，就是一个放下自我的一个过程哈。但是我这里想做一点澄清哈，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呢，就是说耶稣讲的到底是因信称义还是因行为称义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既然巴夫说贫穷的人有福了，那我就故作贫穷哈，或者谦卑的人有福了，我就故作谦卑哈，然后故作温柔，我希望去赢得神的称赞，赢得神的青睐，这样子对不对呢？不是这样的哈，就是说是我们说是我是神先爱我，所以我爱人哈，是神先祝福了我，感动了我，是神让我有了温柔的心，是神让我有了是邻里贫穷的心，是神让我有了饥渴慕义的心，是神给我的恩典啊，并不是我的行为。所以这一点就是我要需要澄清一下，就是贴国八福并不是要你讲这个行为啊，这完全是神先祝福了我们，然后给了我们这个恩典的表现。好，接下来就有个问题了，就是说意思说邻里贫穷的有福了，那这些人是怎么进入天国的？就是怎么回应的，就是耶稣把福音摆在我们面前怎么回应嘛？所以圣经里耶稣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这句话呢我刚开始也不是很好懂了，他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去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他这个努力那怎么个努力法嘛？我不是很清楚哈。来再看英文版的，他说 ：“From the day of John the Baptist until now, the kingdom of heaven has been subject to violence, and violent people have been raiding it.”所以这里面这个努力啊，你可以看到是个英文，就是 violence， 就好像一种暴力啊。然后是后面跟人家说是好像是闯入的，天国是被这些人闯进去的， 后来才慢慢的明白，是当我们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神要我们有个非常勇敢的坚决的心态哈，去回应哈。所以我先从这就是跟这些经文我举两个例子哈，就第一个例子是迦南妇人的信心哈。这个迦南的妇人嘛，他知道耶稣可以救他的女儿，对不对？所以我就不仔细读了哈，就是说他说他女儿被鬼附了，那他看到耶稣，他就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得非常苦，然后耶稣一言不答。那门徒呢，就是那个想把他这个妇人赶走，那耶稣还拒绝了他哈。耶稣说我奉差遣，不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说还是不管他，就是非常的，就像刚才那个用的好像有些暴力一样的那种，就非常的浅那个执着嘛。就是妇人说主啊帮助我，那这个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这个例子你看到吗，就是当你看到上帝的恩典可以在你面前可以得到的时候，需要一个怎么样的勇气啊？所以这个勇敢坚决甚至不顾羞辱啊！所以我觉得那些经文就讲的这个意思，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说当你看到这么宝贝的东西啊，你难道不勇敢不坚决吗？然后我们世界上也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哪个地方说有个什么什么什么很好很好的东西啊，只要你去提早去抢到就是你的了，那我们就可以会去抢啊，那不是一样的吗？就是说如果当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是那么美好，我们的回应不应该那么坚决吗？就是所以是呼召我们更加坚决。我再举一个例子哈，就是这个有罪妇人，就刚才我们读的那些一段经文哈，有罪妇人用香膏来膏抹主啊。你想就是当时耶稣的名声肯定在外了，叫什么那个可以，但是作为这个有罪的妇女啊，她又没有身份又没有地位哈、啊。然后耶稣在一个法利赛人家吃饭哈、啊，有钱有势的人，他怎么可能敢闯到他家里去啊？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但他去了，他把他自己最宝贵的一瓶香膏拿出来倒在耶稣的身上脚上哈，然后他的挨着他的脚哭，用眼泪湿了他的脚，用自己的头发擦干，用他的嘴咧咧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哈。所以我们要发挥一点想象力哈，你想想看世界上有多少个人有这种勇气啊？你跟我有这个勇气吗？但神既然用这个世纪给我们一个召唤啊，我们需要非常有勇敢的勇气的去追求这位神啊，向这位神回应啊。所以这个妇人她是表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爱啊，什么样的勇敢啊，什么样的不畏羞耻啊。你看别的人就在那个论断他评判他，就是那个法利赛人啊，但耶稣说什么，他是一个真正能力贫穷的人，他的勇敢是多么的宝贵啊，他能够回应啊。所以这两个例子我就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希望神给我们回应我们这位神的时候，我们回应神的爱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勇敢啊。好，这里就是说是对我们自己一点点反省哈，就继续的，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那这就是耶稣对我们每个人的慈爱的召唤哈，又是扎心的召唤。说句实在话，我昨天在准备的时候，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内心中其实是蛮扎心的，就觉得我们人在这世界上很容易哈、啊，被世界上的东西抓住，而不是被神抓住哈、啊。我们的内心中实在不是那么贫穷，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富足的人吧。所以我们对神实在不是那么单纯的，就是我们对神是带着一种杂念的。所以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我是把这些问题提到我们弟兄姐妹每个人的面前，希望对我们自己有些思考的空间，希望圣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对神更加单纯。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是富足的呢，我们还是认识到自己的贫穷呢？我们是愿意为主放下自我呢，还是单单的让主自己成为我们的富足呢？我们是否就能够勇敢的、坚决的去回应而跟随主呢？还是胆小、怕死，或者这样也担忧、那样也担忧，很多顾虑的呢？我们是每天渴望、努力去拥有一切呢？比如说金钱、名誉啊，还是追求世界上的祝福呢？还是追求十字架上的祝福？这些我们都知道哈。我们是希望我们的财富来表现我们身份地位呢，还是真正过一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简朴的生活呢？所以我前一段时间听有人跟我分享说，哇，在偏安做科学家的房子应该买的大一点哈，这样才符合我们身份地位哈。所以就是这些都是我们人之常情哈，但是我们要反思哈，就是说我们到底是追求的是哪一种啊？然后我们是希望我们孩子在学习上、社会上各方面都很优秀呢，还是我们真心的希望我们这孩子是被上帝做祝福的呢？就是这些都是思考的问题啊。但是圣经上不是对我们没有警告哈，圣经上是有警告的。他说：“你跟我心灵怎么样呢？”就我们就看那个耶稣写给老底家的信哈，是很清楚的。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然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我想没有比这个更强烈的警告了。然后他说：“你自己说我是富足啊，我已经发了财啊，我一样也不缺啊。”但是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赤身露体的，啊，赤身的。感谢主，神是爱我们的。他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现在要发热心，要悔改。接下来这节经文也许是我们引用最多的，但是我觉得引用是有可能是不恰当的哈。这节经文根据上下文来讲，是针对我们现在不冷不热的心，我们不思悔改的心，上帝在敲打我们的心门，他上帝在呼唤我们说：“你知道吗？我是爱你的，我在你的门口敲门哈，你听见我的声音，如果就开门的话，我就到你那里去，住在你里面啊。”所以上帝这些经文是上帝对我们这些基督徒讲的，当我们有不冷不热的时候，上帝说：“我爱你，我要责备你，我要管教你，我要你悔改，我要你发热心，我在你的心门口敲门了，你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那你就有福了。”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哈，就是叫做 Casting Crown 的，就是说 Who am I 哈，英文的有原版的，但是中文的呢不是那么好听唱的哈，但是那个英文的很好听，所以我就把中文歌词在这里写一下哈。就是说我们真的需要体会我是谁哈。他说：“我是谁，我是谁，能认全能上帝的主，在乎我的名字哈，在乎我受了伤哈。我是谁，能认那明亮的晨星，选择去照亮我的路哈，全为了我永远徘徊的心，不是因为我是谁，是因你所作所为，不是因我所做的，是因为你就是谁。”他说：“我是一朵很快凋谢的花，今天在这里，明天就离去。我是海洋里翻腾的波浪，云分钟的水蒸气。你仍然听见我的呼唤，主啊，你在我堕落的时候接住我，你告诉我我是谁，我是你的，我是你的。”这样一首诗歌，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听听看哈，就 Who am I， 就让我们更加体会我们应该是个心灵贫穷的人哈。所以今天就到这里，就是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是那个，就是希望神让我们体会到我们是个心灵贫穷的人，神所召唤的 跟我们世界上想象的不一样啊。贴国是跟世界上国是很多的价值观是倒过来的，所以是有福了邻里贫穷的人，因为贴国是他们的。像以弗所中书祷告的一样，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赏给你们或者我们吧，使我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信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携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慈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把你天国的福音放在我们面前。主啊，我知道你爱我们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不管我们心里是怎么样一个状态，主啊，你说天国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接受你的福音。主啊，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每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复活，证明你就是上帝的儿女，你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主啊，你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内心中也是一个贫穷的人，我们需要永远的福音，天国的福音，我们需要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祝福，我们希望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需要你的义来充满我们，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来充满我们，我们希望成为一个温柔的人，我们希望一个能成为一个为罪为义为审判为世界哀痛的人，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怜悯人的人。主啊，求你来感动我们每一位朋友，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成为你所祝福的神的儿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